玛丽给兰登画了一个不同寻常、不为外人所知的剑刃的图案。尽管兰登曾经看过别人用两种方式来描绘了这个图案，玛丽接着说，而倒过来呢，就是圣杯了，它所代表的是女性，这是一个倒三角形。兰登说，你说的没错，可是你却说在我们罗斯林教堂成百上千的符号里竟然看不到这两种形状的东西。我是没有看见过，那如果我告诉你，你就会安心睡个稳觉吧。兰登还没来得及回答，玛丽已经离开了走廊，向教堂里走去。兰登急忙跟在他的后面，走进了那座古老的建筑物。玛丽拧亮了电灯，指着礼拜堂的中心地带说，兰登先生，你快过来看一看，你要找的剑刃和圣杯。兰登注视着那被磨损了的石板地面，却是空空如也，这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啊。玛丽叹了一口气，开始沿那条有名的破旧的小道往教堂的地面走去。今天晚上天刚黑的时候，兰登看到游客们也是从这同一条小道上走过，他转移了视线去看那巨大的标志物，然而还是感到茫然。他心里想，可那是大卫之星啊，剑刃和圣杯合二为一，大卫之星，男女之间的完美结合，所罗门之印，被认为是男性之神和耶和华与女性之神的舍金娜居住的地方，指圣所的标志物。过了一分钟，兰登才想起一句话来，这首诗确实是指罗斯林教堂，一点没错。玛丽微微的一笑说，显然是这样嘛。然而这些提示却让他感到心寒，这么说圣杯就在我们脚下的地下宫殿里了。玛丽笑了起来，它只存在于我们的灵魂里，雪山隐修会肩负了一项最古老的使命，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将圣杯送回到他的故土法国，并希望他能够在那儿永远的得到安息。几百年来，我们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不得不带着他在乡间辗转，这样做实在有损他的尊严。雅克自担任大师以来，就一心想把他带回法国，并为他建造一处女王规格的安息之所，希望以此来恢复他的名誉。那他成功了没有啊？玛丽的表情变得更严肃起来。兰登先生，考虑到今天晚上你帮了我大忙，作为罗斯林监管会的会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圣杯已经不在这里了。兰登决定穷追不舍，忙问道，但是拱心石所指的地方应该是圣杯藏着的地方啊，可他为什么偏偏说是罗斯林教堂呢？也许你误解了他的含义了，要知道圣杯也会骗人的，就像我丈夫有时也会骗人一样。但是他怎么会说得这么清楚呢？我们站在一座以剑刃和圣杯为标志的地下宫殿之上，雕满了各种星球的天花板之下，是将大师们创作的艺术结晶的包围之中，这一切都在暗指罗斯林教堂啊。那好，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首神秘的诗吧。玛丽展开了沙草纸，并装腔作势地大声朗读了起来，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面等待，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他的门外，他躺在大师们令人钟爱的杰作的怀抱里，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终于得到了安息。他读完之后愣住了几秒钟，嘴角方露出了一丝会意的微笑，接着说，哦，雅克呀，雅克。兰登满怀期望地望着他问，你知道了？兰登先生， 教堂的地面你也亲眼看见了。我们看待简单东西可以有许多种方法。兰德努力想明白他的话，有关雅克索尼埃的一切似乎都有双重含义，然而兰德却看不出来。玛丽倦了，他打了一个哈欠说，兰德先生，我全跟你说了吧，圣杯现在埋藏的地方我从没有正式问过，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嫁给了一位声名显赫的男人，女人的直觉往往是很敏锐的。兰登想开口说上几句话，然而玛丽没有停，她接着说，让我难过的是，你在付出了诸多努力之后却还得一无所获地离开罗斯林教堂，不过我知道你最终会寻找到你要找寻的答案，有朝一日你会最终明白的。他微微笑了笑，而等你醒悟过来的时候，我相信所有像你这样的人都会将他的秘密藏在心底的。这时传来有人走到门口的声音，我说你们两人跑到哪儿去了呢？索菲走了进来。我正想走呢，他的奶奶回答说，一边向站在门口的索菲走了过去。晚安，我的公主。他吻了索菲的额头，嘱咐着说，别让兰登先生在外面耽搁到很晚呢。兰登和索菲看着他的奶奶回到那栋大卵石房子里，随后索菲掉头注视着兰登，眼睛里充满了深情。我真没有想到结局竟然是这样，兰登心里想，不过倒是撮合了我们两个人呢。他看得出索菲百感交集，今天晚上他得到的消息已经将他的一生都给改变了。你还好吧？还有许多东西需要你慢慢领会呢。索菲恬静地笑了，我有家了，那将是我开始的地方。我们是什么人，又是从哪儿来的，都需要花些时间去理解。此时兰登保持着沉默。索菲接着问道，过了今晚你还会和我们在一起吗？你至少会跟我们住几天吧。兰登叹了一口气，他已无所求了，于是他说，索菲，你需要花一点时间陪你的家人，早上我就回巴黎去。索菲看起来有些失望，但是似乎知道他说的没错。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没有说话，终于索菲探过身子抓住了兰德的手，带他走出了教堂。他们来到这座悬崖峭壁上的一块小高地，他们从这里看过去，苏格兰的乡村正沐浴在从散开的云中泄露出来的银色月光里。他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站着，手牵着手，共同抵御这突如其来的倦意。夜渐渐凉了，清爽的风正从下面的山谷里涌了上来。过了一会儿，兰登才看了看索菲，索菲正紧闭的双眼，嘴角流露出一丝满足的微笑。兰登感到眼皮逐渐沉重了起来，他很不情愿地抓住了索菲的手问，索菲。索菲缓缓地睁开了眼睛，面对着他，索菲的脸在银色的月光下是那么的美，他露出了疲倦的微笑。想到将独自一个人回巴黎，兰登突然莫名地悲哀起来。你醒来之前我可能就走了，他停住了，喉咙像是打了一个结。我很抱歉，我并不是很擅长。索菲伸出了双手放到他的脸上，然后俯过身温柔地吻了他的脸庞。我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呢？兰登很快地在心里盘算起来，脸上却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什么时候？他停下来，心里很是好奇。索菲莫非知道他一直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吗？这个嘛，实际上 下个月我要去佛罗伦萨参加一次会议，在那里有一个星期我将无所事事。
你是在邀请我吗？
我们将在那儿过奢华的生活。他们将在布鲁内斯基酒店给我预定了一间房间。
索菲顽皮地笑了。兰登先生，你太自作主张了吧。
兰登讨好地说，我是想
罗伯特，我十二分的愿意到佛罗伦萨去见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他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你可别带我到处去看什么博物馆啦、教堂啦、坟墓啦，或者去看绘画及文物什么的。
你是说在佛罗伦萨吗？我们就这样打发一个星期的时间吗？不过我们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呀。索菲俯身向前又吻了他，不过这次吻的是嘴唇，两人的身子缠绕在一块儿，起初是温柔的接触，最后完全贴在了一起。索菲抽身走开的时候，他的眼里充满了憧憬。好了，兰登故作轻松地说道，
我们的约会就这么定了。
罗伯特·兰登突然惊醒过来，他方才一直在做梦。床边放着一件浴衣，上面标有巴黎丽兹酒店的字样。他看到一束微弱的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射了进来，他疑惑地想，是早上还是晚上呢？他感到身体既温暖又相当的惬意。过去两天大部分时间他一直在睡眠，他缓缓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终于明白是什么东西将他惊醒了。原来是萦绕在他头脑中最稀奇古怪的想法。几天来他一直试图从林林总总的信息里理出个头绪来，然而现在兰登发现他一心专注于他以前未曾考虑过的东西。他心想，可能吗？他坐着一动不动，就这样坐了良久。他终于爬下床，向大理石淋浴器走去。他走过去，让强劲的水流摩擦着他的背膀。然而，那种想法仍然在心里缠绕着他。他心想，那是不可能的。二十分钟之后，兰登走出了酒店，来到了旺多姆广场。兰登向东行走在穗田街上，心情越发的激动起来。他调转了方向，往南面的黎塞留大道走去。正在盛开的茉莉花从庄严肃穆的皇宫花园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使一路上的空气也弥漫着无比的芬芳。他继续朝南走去，直到看见他要找寻的那座有名的皇家拱廊。一大片被擦挂的黑色大理石闪烁着熠熠的光芒。他走上前，飞快地打量着脚下的地面。不一会儿，他便发现他所知道的东西就在那儿了。几枚铜徽章镶嵌在地上，排成笔直的一行。每个徽章的直径有五英寸长，并凸显出许多的 N 和 S 的字母。 N 代表南， S代表北。许多年前，兰登就已经听说，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上镶嵌了135个这样的铜制徽章，它们散布在人行道、庭院以及各条大街上，组成南北交叉的轴线，横跨了整个城市。他曾经从圣心大教堂出发，沿着这条线往北穿过塞纳河，最后来到古老的巴黎天文台。在那里他发现了这条神圣的道路所具有的意义，它是地球上最早的本初子午线，是世界上第一条零度经线，也是巴黎古老的玫瑰线。
此刻，当兰登匆匆地经过里沃利大街，他感到自己所要寻找的目标唾手可得了。他就在还不到一个街区开外的前方。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面等待。这时，各种各样的启示恰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那就是索尼埃之所以找我谈话的原因吗？我无意中触及到了历史的真相吗？他突然小跑起来，觉得那条神圣的玫瑰线就在他的脚下，指引着他，推动着他向前方的目标奔去。兰登使尽最后的力量，从过道上冲进那个熟悉的庭院，然后停了下来。他气喘吁吁，慢慢地抬起双眼，有点不相信地看着矗立在他面前的并闪烁着光芒的建筑物，那是卢浮宫的金字塔，在黑暗中闪着微弱的光。他只是欣赏了片刻，不过他更感兴趣的是他左边的东西。那是一块四周被修剪整齐的篱笆包围起来，宽阔而长满青草的圆形地带。它曾经是巴黎最古老的崇拜自然神进行节日庆祝的所在地，是为了歌颂生命力以及女神而举行欢乐仪式的所在地。如今这块圣地已被这座城市最不同寻常的一座纪念碑打上了鲜明的标记，那就是倒立的金字塔。兰登颤颤巍巍地走到金字塔的边缘，低头看着卢浮宫内向外延伸开去的地下建筑，它发出琥珀色的光芒。兰登觉得自己此时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一想到那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他就激动得几乎要发抖。他再次抬头望着卢浮宫，觉得自己仿佛被博物馆巨大的双翼包围了起来，被两侧装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作品的走廊包围了起来。在这些著名的艺术家当中，有达芬奇，有波提切利。他躺在大师们令人钟爱的杰作的怀抱里。兰登满怀疑惑，再次低下头，透过玻璃注视着下面的小型建筑物。他心想，我得下去看一看。他来到金字塔的底部，进入向卢浮宫博物馆院子下面延伸的长长的地下通道，往回向倒立的金字塔走。他来到通道的尽头，走进一间巨大的地下室。就在他的面前，倒立的金字塔闪着光芒，从上面垂下来，那是一个呈 V 字形的大的惊人的玻璃杯的轮廓。圣杯，兰登从上而下顺着逐渐变小的圣杯望过去，直到它的底部。圣杯离地面只有6英尺高，就在它的下方矗立着小型的建筑，那是一个微型金字塔，只有3英尺高。这座庞大的地下室里唯一的建筑物是以很小的规模建造起来的。兰登的书稿在谈到卢浮宫里有关女神艺术的精致收藏品的时候，就顺带浮光掠影地提到了这个小小的金字塔。当时他说，这座小小的建筑物从地底下凸出来，仿佛是冰山上的一角，是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形拱顶的顶部，其绝大部分淹没在它的下面，就像是一个隐秘的房间一样。在已经废弃的阁楼里，微弱光线的照耀下，两个金字塔彼此相对，它们的塔身组成一条完美的直线，两者的顶部也几乎靠在了一起。圣杯在上，剑刃在下。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他的门外。这时兰登听到玛丽说过的话，有朝一日你终会明白的。现在兰登就站在这条古老的四周被大师们的杰作所环绕的玫瑰线的下面，
兰登终于明白了索尼埃这位大师留下来的诗歌的确切含义。他抬头望着天空，透过那些玻璃凝视着壮观的星光满天的夜空，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终于得到了安息。那些曾被遗忘的诗句犹如黑暗中幽灵的喃喃自语，此刻在兰登的脑海里回响着。寻找圣杯之旅，就是希望能到抹达拉的玛利亚坟墓前跪拜的探索之旅，是想在这位被放逐者脚下祈祷的探索之旅。罗伯特·兰登突然升起一股敬意，他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他仿佛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她饱含了经年的智慧，轻轻地从地面的裂口处冉冉升起。
听众朋友，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到今天已经全部播送完了，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谢谢收听，明天再见。